你这个意义是远远超过了普通人的意义，因为他是以这个身份上去的。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啊？用牲畜，哈哈。用牲畜来这个做一个预表，预表，预表呢就是一个 symbol 啊，使我们了解将来耶稣基督来要站在这样的地位上。啊，这个预表呢就是把生命因为罪的缘故要被夺去，死的时候借着流血而死。这一方面就是说呢，生物这些牲畜被作为预表来代替耶稣基督有一天也为我们的缘故被杀，流出宝血来拯救我们。所以呢，在旧约里面呢，这个血当然血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一个人到了血书啊，或者用血来利用呢，那是很严重的事情，对不对？我现在喊你们利用，我用 B， 我们用 B 写的耶稣呢，有政府承认的职，或者有律师的作证。所以律法是在我们的背后支持我们所立的约，但如果一些人他们立约的时候结拜兄弟好到一个地步，割下指头用血来写书，用我自己的血来立约，你还不相信我吗？那是很严重的事情。所以在旧约里面呢，上帝是用牛羊之血以色列的立约，但是呢，新约里面上帝用他儿子的血以全世界人，那是以教会立约。所以就是耶稣基督的血使我们呢在神的约里面有份，这是那严重性。而为什么用地震做代替？这是预表，我昨天提到的预告、预言、预表。那么呢，这些动物的血真的能洗人的罪吗？不是，这些动物的血不过告诉我们，你犯罪而他死，他是站在代替你的地位，那 substitution 的地位，那意义就讲出来。所以如果你试试看呢，再想一下，亚当犯罪以后，上帝把亚当叫出来，你在哪里？把他叫出来。叫出来以后呢，亚当叫他站在他的面前以后呢，上帝说把你的这个裙子脱下来，这个呢是对他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因为他已经清楚知道自己赤身露体是很羞辱的，但是如果你不脱下来，你就不能穿上上帝为你预备。那么当他脱下来，上帝就把皮衣给他的时候，这以前一定是杀了一只羊或者一只牛，我不知道他杀什么，圣经没有讲，有一个寄生或者有一个的动物被他杀，杀完了又把皮剥下来给亚当穿上去。这个穿上皮衣呢，亚当那个时候什么感觉呢？我告诉你，那是第一次提到流血的事情，虽然圣经没有讲皮那里，皮是借着牺牲流血而来的，对不对？所以当你用皮带的时候，你要知道有牛为你死的，当你用皮鞋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些动物为你死的。亚当的那个时候什么感觉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想象，当他看见很可能神自己把羊里面或者牛一直带到他面前，在他面前带给他看，因为你的罪所以有死，这个死是一个代替性的东西啊，这是意思。所以到了希伯来书就提了，牛羊这些断不能除罪，所以上帝的儿子自己到世界上来。那你刚才看了第九章以后呢，这第四章就把这个重点把它提出来，我们大家来看第四章。所谓预表就在第四章第一节提到，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 only the shadow， the foreshadow， 不是本物的真相， not the reality， 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次的祭叫那进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的献祭的事岂不是早就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接近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这句话很重要，当一个人看见祭物的时候，不是要看见什么，乃是要看见他自己犯罪，所以这个祭物要替他死。你明白吗？我再讲一次，当一个人献祭的把祭物带来，当他看见这祭物要被杀的时候，就想起这个祭物是无罪的、无辜的，所以呢，我犯罪他替我死，所以那个 substitution 的 meaning 就应当有一个救物了。但你看见犹太人败坏到什么地步？他们有钱的人要献牛羊， 没有钱要建斑鸠同根。耶稣基督到世界上的时候，在圣殿里面献祭，圣经说当他婴孩的时代被带到这个圣殿里面献的时候是用什么？用牛用羊吗？用什么？用根。表示耶稣生在很穷的家庭。在后来犹太人们看见祭物的时候，当他们献祭善牛善羊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他的罪，也一直要他们看见祭物是想起自己的罪，你明白吗？但是现在他看见祭物的时候，他就摇头摆尾对大家说，你们献的是鸽子，我献的是牛，我是比你们更有钱的。你看到吗？这人性败坏到那个地步，所以他们看见祭物没有想起罪。好了，你这看呢，那么第四节就实实在在把那个以公牛同山羊的血的真正没有功效提出来了。大家重点第四节，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哇，这个字很重的，绝对不可能解除我们的罪的缘故。所以呢，第五节，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他不用耶稣，用基督 Christ the anointed one， 上帝所高立的那一位祭司、君王、先知。但这一位到世界上来的就是上帝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那么这个圣经从哪里来的？这个圣经乃是一个划时代的经文，这个圣经是从诗篇来的。我们大家来看诗篇好不好？诗篇第四十篇是一个旧新约中间很重要的这个人物点。诗篇第四十篇，我们从第五节开始来读。耶和华我的上帝啊，你所行的奇事，并你向我所怀的意念甚多，不能向你成名。若要成名，奇事不可胜数，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哪、啊、我来了，我的事的经典上已经记载了。我的上帝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注意啊，这段圣经和整个旧约献祭的故事好像完全不同了。在旧约里面很清楚说，你们要献上赎罪祭、献上出检祭、献上燔祭、献上平安祭。那么那个这个赎罪平安祭、这个赎检祭、赎罪祭这些的祭呢，在摩西里面条例是很清楚的。突然间在诗篇第四十篇说，其实我知道你的心，你不需要这些祭物。所以这些圣经是不是呢？和整个旧约不一样的？你看这每一个圣经里面有一些那个这个在这两个阶段中间有不同的分发时代的这个圣经界的时候，你要会非常的注意。旧约是不是告诉我们不可以吃血呢？是不是呢？你们不可以吃血，因为血中有生命。耶稣基督却说，我的血是可以吃的，我的肉是可以吃，血是可以喝。你若不喝我的血，不吃我的肉，没有生命在你里面。这个对犹太人来说呢，是吓死人的事情。摩西说不可以喝血，动物的血都不可以喝。耶稣说我的血你可以喝，你要不要喝？吓死人了。所以这些教导含整个旧约不同，不是不同，而是要把那个经义真正的意思提出来。而这样看来，旧约整个过程已经。我如果还没到以前，你说怎么九点了，长现在还没有来呢？所以当你看见我还没有来的时候，你就注意看，后来看见一个影子，这影子的走路样子就闻你说来了，怎么知道？影子看到了，对不对？所以看到了影子，你知道他来了。整个旧约就是新约的影子，大家说，整个旧约就是新约的影子。如果只看影子，爱影子，爱上影子，而真的人来不爱他呢，这就笨了，懂吗？如果你的爱人来了，你的 sweetheart， how sweet I don't know， 他银子来了，你爱那位银子的地方猫，他银子等到他人来的时候去，那这就是犹太人所犯的毛病。犹太人在旧约里面犯的毛病，总最基础的毛病是大的不得了。我就要比喻给你看，我1975年的时候，我出门布道，两个出门布道，那个时候我的孩子两岁，女儿两岁。他是1973年6月生的，75年我出去的时候他是两岁，我回来的他已经两岁半了。两岁到两岁半这6个月的中间呢，他完全没有看到我，5个半月没有看到我，是完全忘记他有一个爸爸了。 那么他妈妈早就预防他，忘记他一个爸爸，所以每天对他说：“爸爸，在那个墙上有我的照片，爸爸，那个是爸爸，那个是爸爸，那个是爸爸，那个是爸爸。”啊，他记得了。等我回来的时候呢，他不同我讲话，他说：“这个是谁？”所以他孩子，他的妈妈对他说：“这个就是你爸爸的。”不，爸爸在墙上。对的，他就说那个墙上我的照片是爸爸，那我感到很不自然，我这个做爸爸的怎么变成那个当照片呢？你们没有良心，我很苦，你还会笑？你们还没有这样的经验哈？那我就要讨好这个孩子，因为如果这样，我为主做传道，以后自己孩子都不认识我，我做什么？是不是？这是一种看不见的十字架，我就从他讨好他。我跟他讲讲话，讲一天、两天、三天，有一个心理学叫 Palmer， you have to find out what is the gate of the children's heart. You can go in very easily. If you don't, you will never get in. 我在三天里面，他讲好了以后呢，哦，我说你爸妈，他妈妈妈从我是好朋友了。所以九牛二虎之力，这个叫做 9,000 two tigers 的力量。我有九牛二虎之力，从他做好了以后，我告诉他，我是爸爸，不，他还是说不。爸爸在哪里？我呢？后来来，他已经做我好朋友。他对你说，他讲一句话令人啼笑皆非。你知道他讲什么？你也是爸爸，那个是爸爸，你也是爸爸。那么你注意啊，这个孩子现在开始要把两样的东西 mix up。就是照片是他已经在两岁到两岁半这个休息过程中间知道的爸爸。你也是爸爸，他要把这两个 identify， 要把这两个合起来开始做一个工作。犹太人整个救赎论，整个对弥赛亚的完全错误，就是他们永远没有办法把旧约里面的 shadow 从耶稣到世界上的 reality 合在一起，你明白啊？这个就是第四章的意思。所以基本来说呢，那个旧约不过是影儿，不是实体， only the shadow not the reality。 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是实体， that is the appearanceManifestation, the visitation of the reality himself. 那你看见什么事情呢？他们每天祷告，弥赛亚来吧，我们等候弥赛亚。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们你是谁？这个十字架。这个今天许多教会假冒伪善的基督徒，上帝啊，我求你复兴教会，复兴来到他先逃走，因为他不要付代价。一样的情况。那么实体来到，他们已经认惯了影子，所以就看不出实体的意义。何况来的实体呢？这和他们观念中间的那个实体很不一样。因为耶稣来的时候无家庭美容，所以他们就不能接受他。但是呢，这一些真理怎么了解？你要回到这个诗篇刚才说，上帝啊，其实这个其实呢，你不要进屋，你不要翻地。翻地和地屋不是你要，你所要的是谁呢？你为我预备的身体。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诗篇第四十篇对基督的救赎，从这个整个全本圣经的救赎，有一个呢，这个划时代的一个记载，什么呢？就是怎么样从影儿转到实体那里去。这个影儿是什么呢？这个、影儿就是旧约里面的预表。这个、影儿是什么呢？就是旧约里面那个表样，或者那些这个预先的像预样，也就是牛羊之血。牛的血，羊的血，怎么会洗净人的罪呢？神到底要借着这个告诉人，这个不过是要指向将来要来的上帝儿子那圣洁的血 ，the blood of the holy one， 他是无罪的 sinless savior，the righteous one。义者的血，圣者的血，不救者的血，留下来的时候就解决了这个义表所要讲的。你们听清楚了吗？所以那个时候呢，耶稣讲这个弥赛亚预言里面这一句最重要的话提到什么呢？地屋同翻地不是你要的，你已经为我预备了身体。哎，这个对身体产生感恩的心是基督教一个很独特的神学思想，因为在佛教的思想里面，身体是监牢，身体是累赘，身体是败坏的，身体是捆锁人的灵魂的。那么这种佛教的思想呢，从这个希腊的 Pythagorean school， Pythagorean philosophy， 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n in Pythagoras， 听过 Pythagoras 吗？毕达哥拉斯吗？你们读基督教都有 这个人四方面的天才，就是技术的天才，就是音乐的天才，就是哲学的天才，就是宗教的天才。所以毕达哥拉斯的技术学到现在有地位，毕达哥拉斯的音乐理论现在完整的百科全书还会记载。毕达哥拉斯的神是他的这个哲学思想有地位，他认为 the ultimate reality of the universe is the number。毕达哥拉斯的宗教会社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在当时的一个宗教研究中心。我他的这个思想是不是 adopt 这个印度人的那个 reincarnation 我不知道，但是他的理论是这样。毕达哥拉斯有一个理论，这个在希腊文叫 Soma Sema Theory。 Soma 希腊文什么意思呢？就是身体。 Sema 希腊文的意思是什么？就是 prison。 So the body is the prison of soul。 身体呢把整个灵魂绑起来，所以这个思想到了毕达哥拉斯以后500多年就进到 Gnosticism 里面去。以后还有一段的时间要同你们谈，如果以后有可能谈神学的历史，早期神学历史的演变，从近代异端的影响关系这些的东西。这 Gnosticism 就先把这个宇宙分成两元，第一就是灵都是好的，第二物质都是恶。所以呢，灵自善不择万恶，就变成他们的口头语，从这个思想来的。好了，那么这个身体是灵魂的监牢，这个思想呢，也在柏拉图里面，这个思想也稍微有一点在苏格拉底里面。所以苏格拉底说呢，我要离开世界，想到永生里面，这个好像脱离了这个。那么在保罗从彼得的思想里，好像隐隐约约有这种气味。因为保罗说我脱下了地上的帐篷就穿上那个，彼得也讲我要脱下帐篷穿上那个，但是他并没有提到这个是监牢啊，只是帐篷。帐篷的意义是什么？是暂居的，寄居的， temporary， 是暂时的。但是保罗就提到这个身体，提到什么？提到一句很伟大的话，完全从希腊哲学的影响完全背道而驰，那是什么？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圣灵殿，是上帝借着圣灵居住的地方吗？没有一个人可以把人的价值提高到圣经所启示的那个地方。No philosophy is higher than Bible。好了，但是这个观念的最高峰的地方是耶稣基督所讲的话。当然，他有一个 qualitative difference。他说什么？我来了，照你的旨意行。你已经为我预备了身体。换一句话说，如果没有这个身体，耶稣不能拜死，对不对呢 ？No substitution， 对不对呢？他不能站在我们罪人的地位来代替我们死，所以耶稣这个有一个身体造成肉身，变成他不是埋怨上帝的，乃是感谢上帝的原因。你看这伟大的爱，伟大的救主，那救赎性的牺牲啊！我们今天主啊，我不懂爱，这就是这个肉身软弱，心灵甘愿，对不对哈？就是这个，好大早早起来就爬不起来。他那侍奉主的这个一种疲倦腰酸背痛麻烦的不得了，就是这个耶稣基督不感谢这身体。所以这个诗篇第40篇说你为我预备了身体，是很重要的一篇。如果今天唐崇荣灵来身体不来怎么样我说灵来了身体不来，我的灵一来你就去，你会吓死的。我如果没有身体怎么侍奉上帝？而身体的侍奉呢，耶稣基督呢，这个身体的侍奉，就是他这个身体就变成一个献祭的祭物了就是他这个圣者披戴了能够献祭的祭物，感谢上帝的原因，感谢上为我预备了身体，你开通了我的耳朵。这开通我的耳朵呢，在第四篇里面所提到的你开通我的耳朵，奇怪，到希伯来书哪一句都对，就是这一句不对。好，我们大家来看呢，你再注意看呢，诗篇第40篇祭物第6节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嘛，我来了，我的字的经典上已经记载了。现在希伯来书第10章第5节，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上帝啊，祭物和礼物你已是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注意啊，第4篇所讲的是什么？你开通了耳朵，对不对？ 但是呢，到了希伯来文的时候，希伯来书的时候，为什么那个开松了耳朵不见了，变成你为我预备的身体？你知道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哇！希伯来书当他 quote 的时候，当他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用 subtraction， 知道 subtraction 吗？其实是一种，也就是在亚历山大那边，这个把希伯来文翻成这个希腊文所印出来的圣经，引用的时候呢，奇怪的是这里用的话呢，从那边完全不相同。如果你引用一些圣经，你一定要照着原来的意思，是不是？但希伯来书里面所讲你为我预备的身体，从诗篇里面讲的你为我开通了耳朵，到底什么关系呢？原来这两件事一定要透过腓立比书你才真正知道解决。腓立比书第二章说取了奴仆的形象，换句话说呢，这一个呢取了奴仆的形象来做人呢，而开通耳朵正是奴仆的记号。原来以色列人做奴仆做了六年，一定要放他走，第七年要放他走，你们听过没有？放他走，如果他不愿意走，他要回来又一生一世做仆人的话，有一个办法，你要回来做我的仆人，是我不要出去，我已经在这家做奴仆做了六年，现在我不要出去，我要永远住在你家里。好，如果他自愿回来，就要让他用耳朵贴在门那里，用钻把它穿洞，你穿洞了这个有一生的记号。所以你们女孩子耳朵有两个洞，你很好看，这是奴仆的记号，有的还穿两三个洞。所以这个开通了我的耳朵，乃是指甘愿为奴的意思。所以耶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做取了奴仆的形象，这样根据你得到一个解决。好了，他就以这个身体，我刚才提到圣者的身份、义者的身份、不朽者的身份、永恒者的身份，加上了这个有奴仆形象的这个身体，他就站在一个救赎的地步。感谢上帝。我们大家来念第十节一直到第十四节。一二三，我们凭着这旨意靠基督耶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反弟子天天站着侍奉上帝，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上帝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成。好了，关于这一个我们已经 提出完了，我们就停到这个地方。现在我要把这个救赎从寄生这个方面我已经讲完了以后，再提到在历史上关于献祭的一些神学观念。献祭赎罪，在我的布道神学里面提到耶稣基督的死是怎样的死，耶稣基督的牺牲是怎样的牺牲，一样不要忘记是代替性的牺牲。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是义者代替不义的，是无罪的代替有罪的。这两处最重要的经文是记载的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从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我们一同来看。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请一位念好不好？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请一位念。神使那无罪的为我们成为罪，啊，所以他是以无罪者的身份来代替我们。再看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八节，请一位念，无论谁快一点。是义的代替不义的。再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十四节，大家一同开声来念。一二三，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必然在罪上时 就可以在地上活。所以基督的死是代替性的死，第二样，基督的死是一种挽回性的死。所谓挽回呢，这个是 propitiation， 在神学名词里面代替是 substitution， 挽回是 propitiation。这个在法律行动里面所讲的是指止住了神的愤怒，是从这一方面来看的。所以耶稣基督止住了神的愤怒， He seized the wrath of God， 神的愤怒、神的公义、神的审判、神的怒气在基督的死里面被挽回了，所以他是挽回祭。神是圣洁，神是公义的，是神的圣洁同公义因为基督这样的死而被挽回过来了，这个是 propitiation，这是第二样。第三样，基督的死乃是一种买赎性的死， redemption。 那我们的价值已经丢失了，耶稣就借着宝血把我们买回来，使我们归于上帝。关于挽回性，我们提出几节圣经来看好不好？先看帖撒帖撒罗尼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十节，等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那从死里复活，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大家一同来读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第十节，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那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好了，我们再看这个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三、二十四节，我读二十五节，你们大家同读。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第二十五节，上帝设立耶稣的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上帝的义。如果你注意罗马书第一章，你就看见。第一章就挽回祭为什么需要，因为第十八节是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抵挡真理的人，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出来在我们的身上。第三章第十九节，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好是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附在上帝的审判之下。所以呢，我们触动了神的震怒，我们干犯他的公义，我们不在他的审判之下，所以上帝设立耶稣的挽回祭，使我们被拯救脱离那将来的愤怒。约翰一书第四章，约翰一书第四章，我们大家一同读第九节第十节，一同来读一二三。上帝差他的独生子到世上来，叫我们借着他得生，上帝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上帝，乃是上帝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第三样，买赎性的牺牲，这买赎性的牺牲是什么呢？他付出了赎罪的代价，把我们买回来归向上帝。我再讲一次，他付上了赎价，He paid for the ransom and buy us for God. 他把买赎性的牺牲成就了，他买我们归向上帝。我们大家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二十节，我先读第十九节，你们读二十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住在你们里面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第二十节，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上帝。重价买来的，大家说重价买来的。第七章第二十三节，七章第二十三节，我读第二十一
22:22，
你们做奴仆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若能得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就是主所释放的人；这自由之人蒙召，就是基督的奴仆。23节，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什么身份呢？在主面前时候，这个身份什么身份呢？重价买来，这个尊贵的身份。我们大家再看这个启示录1章。启示录1章5节的最后的一段，我先读前面的，后面我停下来，你们就开始读。跟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走进复活，为世上君王严守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大家说，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5章，启示录5章，启示录5章9节。一同开声来读，他们买金，他们唱金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其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上帝，把他们买了，使他们归于上帝。这是买书信的牺牲，第四样是复合性的一个牺牲。第四样是复合性的一个牺牲，看罗马书5章第1节，还有第10节。罗马书5章第1节，还有第10节。我先读第1节，你们读第10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相合。第10节一同来读，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上帝的儿子得与上帝和好。必以和好，就要先因为他的生而得救了，因为他的生而得救了。以弗所书2章16节，以弗所书2章16节，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下，与上帝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所以基督成就和平，使我们与神和好，就传和好的福音。像耶稣基督的死是一个替代的死，我们不必再受审判，我们不必再受罪的刑罚，因为基督为我们刑罚。基督的死是挽回性的死，因为神的愤怒已经被他挽回了，死必在那里。我们今天不是因为神的愤怒而做一个惧怕神在他审判之下的人，而是因为他，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买赎罪的牺牲，因为他已经用重价牺牲把我们买赎回来归向上帝。我们今天的尊重也要持守我们所领受重价买回来的身份，复合性的牺牲。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朋友，不再是神的仇敌，也不是在右之外的人。这是耶稣基督的牺牲。现在一个问题来到了，耶稣基督把我们买的时候呢，他是从谁的手里能把我们买出来的？啊，从谁的手里把我们买出来的？神。那我们本来在神那里给他买出来，就归向神。哈哈，魔鬼，我们本来在魔鬼手下，是不是？他把我们买回来，我们归向上帝，所以我们离开撒旦归向真神，对不对？离开黑暗的权势归向爱子的国度，对不对？离开从祖宗传承下来的虚妄归向真神的恩典，对不对？我们离开旧人进入新人，对不对？我们离开了这个撒旦而来的败坏，自己而来的情欲，进到神的性情里有份，对不对？出死入生，对不对？那我们从撒旦手中被买回来，我们本来在撒旦的手下，因约翰一书5章9节，全世界都握在这个撒恶者的手下。那我们被买回来归向上帝，对不对？好，我们被买回来的时候，那个重价是交给谁的？啊？交给神，向魔鬼买来。向魔鬼买东西，价钱交给上帝，
那个我们的是发展本来应该知
道。 OK, very good point。 我们今天说的撒旦下面不是撒旦应当有的权利来掌管我们，是神任凭他许可他暂时管制，而这个管制权不是正式的权利。所以呢，我们要从什么地方来思想这个问题呢？要从我们到底是亏欠谁，谁再要还给谁，从这里思想。如果我们是亏欠撒旦，神就把债给个撒旦；如果我们是亏欠神，那个债和那个世界应该归给神。所以这里呢，在初期有一些教父像 Tertullian 他们的思想，现在我们从整个圣经来看，那些伟大的教父还有很多的毛病，所以没有一个传道人讲到不会错。以后你会发现这个每一个传道人都有错，你会发现唐崇有很多的错。你是信圣经不是信任何一个人，你不要跟我走啊，很危险，我也不要你跟。那个 Tertullian 从初期的教父有一个很奇怪的思想，我们向撒旦交耶稣基督，把重价交给撒旦，把我们的撒旦手中拿出来归向上帝。这个思想我们现在不能接受，圣经不是这样讲的。虽然他是很古的教父，是很伟大的教父，我们反抗他，我们不赞成他，不是因为我们反抗整个基督教的传统，那伟大的教父的思想，不是，是我们反抗，因为我们不能接受那与圣经不大相同的看法。那个时候对基督的救赎论的了解呢，没有到一个程度，所以呢，他们有这些错误出来。我们要从呢，向谁亏待，我们亏欠神。所以呢，耶稣基督买赎我们，那是把我们从神的愤怒中间买赎回来，归入神的恩典；把我们从神的审判中间买赎回来，使我们归入神的恩典。所以不在律法之下，在恩典之下；不在审判之下，在神的恩典之下。这个买赎回来，因为我们欠了神的债，因为我们欠了神的债，所以我们暂时在撒旦的手中。他还债的时候，是把赎价交给神。有关于这一方面，我要提出一些安息的会曾经犯过一个很大的毛病。安息的会的创办人是谁？安息的会的创办人是谁？ Seventh Day Adventist 创办人是 Mrs. White、是怀特夫人或者白太太。这个白太太啊，在他的书里有一个很奇怪的思想，他说什么呢？真正担负我们罪恶的是撒旦，因为他是罪的创始者，所以他应当担当罪恶。那他这个思想根据圣经哪一段提出来？就是他提到在摩西赎罪大热所建的地里面要杀两个羊。你知道这个赎罪大热是这个在旧约五纪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日子，就赎罪大热是以色列的律法里面七月四号。这个七月四号是赎罪大热，在那一个他们要杀两只羊，一只带到祭坛那里去，见到这个圣所里面去，另外一则要叫人带到这个旷野去归给阿巴色勒。这我今天不再查典故了，你们懂就算了，不懂也算了。那么这一则的归到圣殿里面去，那一则归到阿巴色勒去。他说呢，阿巴色勒就是在旷野里面的鬼魔，所以呢，鬼魔应当担当罪恶。那么这个从前面圣经意思完全不一样，圣经先就清楚告诉我们，担当我们罪恶的是耶稣基督。那我们这里提了担当这两个字，我们来看几处很重要的圣经。希伯来书第九章，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十八节，一同读，一二三。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践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守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且以罪无关能为拯救他们。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读第二十四节，一二三。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的罪上时，就对着义上活。你们声音在哪里啊？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一二三。你们受了意思。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 第四节，一二三，他诚然担当我们的义务，对付我们的痛苦。好了，第六节，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天庭底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第十节，一二三，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好了，耶稣基督的赎罪的这个理论，这个赎罪乃是有代替性的、挽回性的、买赎性、复回性。这样我们有这个儿子的名分，我们有新的身份，我们免去神的愤怒，我们有耶稣基督代替我们。现在我们接下来要思想在历史中间一些的这个与圣经有一些相同、有一些不同的理论，有一些很错误的思想。第一个思想就是在教父时期那个我们刚才提过的有错误的思想，就是把买书的代价交给魔鬼的这个思想，还有近代的这个安息洛创办人就关于魔鬼应当担当罪的思想是错误的。除此以外，在神学历史里面还有一些错误的思想曾经影响过许多许多的基督徒，所以我们把它提出来。第一个思想是这个 Socinus， 是两个人哈，一个叫做 Lilio Socinus， 另外一个是 Faustus Socinus， 一个是这个叔父，一个是 nephew。 所以呢，这两个人呢，他们同时提出一个理论，叔父很短命，所以呢，这个最后呢替他继续不断发扬光大那个思想，这是这个意大利人。他的叔父呢，这个是1525年生1562年死，他的侄儿是1539年生，那么1604年才死。就用意大利文叫做索吉尼的理论。这个理论呢被称为是一种这个梦幻的理论，梦幻的救赎论， The Example Theory of the Salvation。 根据这个理论重点是什么呢？重点就是说呢，本来罪是使人与上帝是隔开的，所以呢使人与神之间不能和好的就是罪的本身。这一点我们同意吗？
同意，
对不对？罪使人与上帝隔绝，对不对呢？是人与神之间不能和好，对不对呢？以赛亚书59章第一第二节就提到，不是我们的上帝的手臂太短，不是我们的上帝的耳朵发疼，以至于不能施行拯救，以至于不能呢这个垂听我们的祷告，乃是我们的罪使我们与耶和华隔绝。本来是提到，那么所以他的接下去罪既然是人与上帝隔绝，所以呢我们就需要呢这改良人的道德。罪是违背道德的事情，所以如果道德改良了，就可以达到人与神之间隔绝除掉的事情。所以在这里你注意，他的思想是重于什么？重点在于那个道德的改良，而不是重生不救的问题。他所注重的是道德的进步，而不是那个灵魂被救赎的问题。你看到了没有这个理论？接下去他说呢，人靠着自己的意志是可以悔改的，人靠着自己的意志是可以悔改的。这句话我们接受吗？啊，人靠着自己的意志可以悔改吗？这是人本神学的 anthropocentric theology， 是将来以人为本的。在奥古斯丁的时代，就有一个人叫做 Pelagius， 就提过这样的思想：人在生命过程中，任何一分钟、任何一秒钟都是完全自由的。他要行善，他要行恶，他有绝对的自由。如果他要做好，他也能够。奥古斯丁说不能。在亚当犯罪以后呢，这个自由已经没有了。所以这个自由所有的方向只有一个，就是犯罪的自由有，而真正行善的自由没有。如果你是真正行善的自由没有的话，我只能自由犯罪，为什么你要定我的罪呢？我告诉你，如果你真正的自由只能走犯罪的道路，而在罪恶的世界中有一些的好像比较好，那人的眼光看他好，其实在神的眼光看还不够好。那神定罪呢，乃是因为你犯罪的孩子应用了你的自由去犯，虽然你没有自由去选择犯，但当你犯罪还应用你的自由，那是另外一个神学理论。我们就先把这个索基尼的这个思想下去。所以他说的耶稣基督的死乃是一种模样式的一种死。耶稣基督的死是一种行道的榜样， 他是故意做一个很好的榜样来死的。这个寻道，这个牺牲是 step and full and absolute example for morality， 做一个榜样。那这个是提尼的思想，不单这样简单，他还有另外一个很可怕的神学思想。耶稣基督的虽然，他说耶稣基督虽然是伟大，他不过是一个人而已，所以他不接受耶稣的神性。他虽然接受耶稣基督不过是上，虽然是上帝的启示， Jesus as a reality of the revelation of God， but Jesus is only a man， 他不过是一个人而已。他的死是伟大的牺牲，他这个牺牲乃是做一个榜样，这个寻道乃是做我们一个楷模。这个是这个索基尼的思想。所以呢，他的侄儿这个Faustus Socini就继续发扬光大这个思想。那么耶稣基督死为什么呢？耶稣基督的死就成了一个源头，来影响我们好好做人。因为他那样死，他的死这样感动人，伟大的牺牲，伟大的榜样，所以我们因为
用枪支他写下